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2月1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徐州巴哈妈案新解，张晶女士称他们从头到尾都是在编故事。
我觉得呢，他们第一二份呢，就是千疮百孔的哈，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然后呢，他们再编下去，就是整个就是在编故事。
人权观察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健康恶化的西藏僧人。从冬奥到各类影视剧，中国冰雪盛宴背后的弦外之音。
习近平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国的领导人，证明和象征这种权力的一种方式就是举办一届令人印象深刻的奥运会，培养出许多新的民族体育英雄。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体育作为国家形象推动者的重要性，而北京奥运会是此类展览的首要世界舞台。
国际奥委会主席声称彭帅在哪里已有答案，但外界质疑声仍难平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江苏省徐州市和所辖丰县党政调查组2月7号23点发布了对巴哈妈事件调查的第三份报告。最新调查报告并没有平息此前网友的质疑，有专业刑辩律师在微博发文驳斥最新的调查报告，称报告推理错误，避重就轻，结论不能成立。那么外界对丰县巴哈妈事件的后续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期待？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人权组织中国复权创始人张晶女士。
哎，您好，张晶女士。
嗯，陆阳你好。
无论是网友还是法律专业人士，都对第三份调查报告提出质疑。您对最新的调查报告怎么看？
我觉得呢，他们第一二份呢，这是千疮百孔的哈，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然后呢，他们再编下去，就是整个就是在编故事。你从这个巴海妈妈这个样子，你看她的样子，你看她的身形啊，你看她的那个外表哈，你看不出她是不是有30多40岁吧？那她在他们家已经关了20多年了。所以调查报告说他是已婚的，以前在捡到他之前就已经是结过婚的，这些都是完全都是在编的。因为通常来讲，如果是在乡下，一个女孩如果说她要是真的是结过婚的，那一般来讲她就不会跟人家随便走。就说如果说她是被倒卖过2次的3次的都有可能，之前被人家倒卖啊，然后呢到了一个男人家，然后不中用或者是用过了，然后人家又带出去，又是转手，这样倒是我们常见的。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在福建的沿海一带地方啊，我们就发现那个童养媳啊，那个人群之多，那个数量之多，都吓死人。本来我们的项目是反拐卖到那边，后来呢，发现很多人来登记说他们也要找他们的父母，再又追问下去，原来他们是被拐卖的，就是像政府的那个调查报告当中说是走失的。就这个女孩她的身世，她跟大多数的这种被拐卖的女孩的哈都是差不多，要么就是逃跑被抓回去，要么就是被人家倒手。你想，如果一个家庭里面一只鸡丢了，一个狗丢了，大家都还要找一找。一个人丢了，一个孩子丢了，那个父母怎么也不报警。然后报警了，那警察做了些什么？多年来警察做了什么？其实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很保守很保守。以前我看看，在2011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有个凤凰卫视他自己的记者的调查。哈，他说每年有20万，实际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每年啊不止50万的孩子被拐卖，特以女性为多。那女性呢就是比较便宜，男孩比较贵。 那个时候的那个倒卖人数，所以他的具体的倒卖人数最后中国政府就根本就不公布了，他也不交给联合国具体的数字。
推理错误，避重就轻，结论不能成立。这是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郝亚超对这份最新的调查报告的看法。刑辩律师郝亚超指出，徐州报告认为杨某霞，也就是八孩的妈，或者叫铁链女，在跟丰县董某民结婚之前就有精神病。刑辩律师郝亚超指出，既然八孩妈在婚前就有精神病，那么董某跟她接连生下八个孩子，明显的就是构成了强奸罪，接下来应该立刻立案侦查。可是这个徐州的这个报告却说呢，公安机关已经对董某民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开展调查，而且根据徐州的报告，他们是在咨询了相关法律专家的基础上得出最新的调查结果。那么在得到相关法律专家咨询的这个徐州官方调查组，为什么还是要对董某民明显的构成强奸罪等罪行进行调查呢？
他这个这一系列就这个女孩的案子的话哈，就整个的是多种多重的犯罪，而且是多方面啊都牵扯的共同犯罪，它就是一个保护伞和一个共同犯罪最典型的案例。比如说我们开始说这个孩子的来源，这个女孩她从哪里来，这种拐卖拐骗就是一种犯罪。他们没有调查，然后就收留了一个这么样的女孩。20多年前，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最严厉的时候，哪一个妇女什么时候来月经都会被那个乡的镇的那些或者是居民委员会的，他们都调查得清清楚楚。你看马建的他的一些采访调查，专门有个小本子来记住哪一个妇女什么时候来月经，什么时候怀孕，生两个孩子农村要隔5年啊才可以生。如果你如果是没有隔5年又怀孕了，那要么就打胎，要么就罚款，那是严格的不得了。一个大肚子8-9个月了就是要生了，然后一发现她是超生，抓住他那个全村的那个从哪里就到哪里去，哪里都去抓了。我们就是采访了这样的多得很，他们严格的不得了。突然来了这么一个人，第一个是拐卖，第二个他生孩子，你那个户口整个的过程又不是一天两天，怎么同村的人都没发现，都没人举报呢？这是超生，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是明晃晃的摆在那里的。山东搞那个白日无孩那个运动，100天之内几个县里面就不能有人怀孕，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怀孕了？怎么这么严格？可是这个地方连生二一生二二二一胎二胎三胎的这样生，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当然有问题。这个不单是说他们忽略或者是疏忽不小心，不是，他们肯定就是要么就是有参与这种强奸活动，要么就是受贿。受贿看起来是比较那个了，因为他们家也没什么钱，所以他们为什么能过关，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就如果追下去，这个就是一种合谋的犯罪，而无论他们怎么样的参与，他们就是在这个女孩精神说精神有问题，行为不能自主的情况下，硬和她发生性关系，而且都是强制性的，你看那个链条长期这样子锁住的，这个很吓人的。就是说他这个里面的罪行啊多得不得了，那只有律师去慢慢的去，或者是反正执法机关去慢慢的去跟他算吧，他的罪行有多少种。如果要追究整个的这个乡这个村哈这个镇啊这个 local 政府，他都是有问题的，他就是一个联合的犯罪网络。所以这第三份调查报告实际上他就是在编故事，就是在圆前面的谎，看他这个谎要怎么样圆下去。什么父母双亡，就是无头案了嘛。那他有亲戚呀，你说他结婚了他还有前夫啊，他们会找一个前夫出来哦说哦这是那个，可是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跟我没关了，就扯来扯去，就是没有人参与这件倒卖案，就是没有人犯罪，就不是一件拐卖人口案。
根据这个徐州市和这个丰县 两级这个官方联合调查组他的这个调查报告，这个相关的这个调查呢还在继续，还不是最后的结果。就请教您，丰县的这个事件最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不了了之呢，还是会对这个农村拐卖妇女的这个行为进行处理？
其实哈，就整个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到现在哈，真的就是他的这个想法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事件出来哈，如果政府是不想让你说，如果他很严重不想让你说，他也没有把后果这是考虑到的话，他就会把你的帖子整个删掉，一下子你就是什么人都看不到，也不能议论，议论也没用，没人看到，那你甚至我们海外的更看不到了。就像清华那个教授写的那个面对真实的世界，两个小时删得干干净净，那他还是一个教授呢哈，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嘛。像这种小网民的这种帖子啊，那种网红，他们也不是今天才说，这个丰县这个八海妈妈的事件呢也不是今天才说，他们已经说了很久了。这个那些小网红还跑到那边去拍照啊，专门去打个卡的，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也没有人在乎。为什么突然有人在乎？是因为他大量的开放了，开放甚至于把那些帖子开放到海外来，这样才有人在乎，这样才引起更多的。那他这样做，政府能够这样做，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都分析就是奥运到了。大家呢一哈，就是政府呢想转移，用个社会话题想转移一下大众的这种焦点吧，视线吧。那国际上的这个谴责是那么高，杯葛奥运，还有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国际上也那么大的声音哈，那么大的声浪来谴责。所以为了转移视线呢，他们就用了这么一个社会话题，让大家呢去，国内的老百姓呢你就去议论这个社会问题吧。因为这个社会问题它针对的是 local， 是针对当地的政府，而不是针对的整个的党中央，不是针对习近平。所以呢你们就去骂吧，骂那个乡政府、镇政府、那个村政府。当然他们肯定也有把这个故事都事先都已经想好了啊，要怎么样编下去了。所以呢就导致第一份调查报告，第二份现在出第三份，现在第三份的就是找到了他们这个家父母双亡的，也是像以前说，然后呢也是不小心走失的，又是什么也曾经根本就不是拐卖，还编出来曾经也是结过婚的什么什么的。你看他的连续你就知道这个完全就是在编的嘛。然后可能最后呢就会说哦，他的前夫站出来说哦，我以前他嫁到我们家，或者以前他跟我离过婚，或者是哪一两个人站出来说哦，我们是他亲戚哦，什么什么，然后哦，这个女孩这个八海母亲得到治疗了，好了，皆大欢喜了，这个时候就会封网了。如果你还不 shut up， 你还不闭嘴的话，他就给你封掉嘛，然后这件事就平息下去了，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丰县这个八孩妈妈，或者叫他铁链女的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就有网友对这个中国父权或者是女权的这个运动啊表达了看法。有人就认为呢，在中国现在谈父权或者是女权运动是一种奢望，或者说呢是为时过早。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专家，您怎么看？
这个观点呢我是不同意的。因为这个女权的问题的话哈，女权就是人权，这个是国际就认可的通认的，这是1995年的时候哈，希拉里在中国开四部会的时候提出来的。女权就是人权，无论你是人权还是女权，它都是一种要维护自己权利的权益的这种这个理念。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为早也不为迟，任何时候都应该去做的。在中国的这个妇女权益的哈，实际上就是地位，中国妇女的地位相当的差，相当的糟糕。那么各是各的，各做各的，在城市里面维护女权的，比如说找工作招生歧视、工作歧视、职场的那个性侵那个这种各方面的歧视，那是在城市里面做的一个层面。那农村的这些被拐卖的弱势群体哈，被强迫的生育或者被强迫堕胎的这些妇女，他们的权益 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这是我们要关注的。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关注，各做各的，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像我们中国妇权的话哈，我们主要的是集中在关注乡下中国的乡下的那些妇女儿童权益，这个是我们有主要的关注点。当然我们也支持和关注在城市里面的这些女性的权益受到歧视受到侵害的这些话题，这些焦点，这些议题我们也关注。只是说我们的项目哈，现在这个阶段哈，或者上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设置在那个目标上面。那过了比如说那边有改善，或者是那个可能我们就会又会转移，或者又会设置新的就是关注点，是新的目标，就是一个短期的项目和一个长远的你的理念，这个是根本就不相冲突的。总体来讲，我觉得关注妇女儿童的这个权益问题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开展和继续关注的，这个没有早和晚，或者是对和不对，就是关注就好了，这就是对的。
感谢人权组织中国妇权创始人张晶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人权观察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健康恶化的西藏僧人。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月9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在押的西藏僧人、宗教哲学家果喜饶加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人权观察的声明表示，果喜饶加措在西藏之外的流亡亲近朋友说，他患有慢性肺病，可能没有得到适当的医治，健康状况近期恶化，狱方禁止人们去监狱探望。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中国政府再次无理监禁一位藏人，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果喜饶加措应当立即被释放并获得全面医治。声明表示，中国当局2021年8月在回应三位联合国人权专家询问果喜饶加措被强迫失踪一事的说明中说，果喜饶加措2020年10月26日在四川首府成都遭国安人员拘捕，后来被押往西藏首府拉萨，并于2021年2月3日被正式指控煽动分裂罪。中国当局解释说，他的案子随后会得到审理，但没有提供具体审判日期，也没有宣布判决结果。藏人消息来源说，1976年9月出生的果喜饶加措在秘密庭审中被判处10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距拉萨西南20公里的曲水监狱。人权观察的声明说，此前中共当局曾至少三次拘捕他，他在从1998年11月到2001年11月的三年监禁中感染了慢性肺病，他去年10月例行前往成都就医时遭到国安人员拘捕。声明说，近期有关果喜饶加措健康恶化的报告无法获得独立的印证，但是此前有一些实例证明中国当局曾允许一些在西藏和其他地区被强制关押的政治犯因缺乏适当的医治而死亡。声明援引了中国知名意义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17年7月西藏宗教领袖丹增德勤仁波切2015年7月死于监禁期间的实例。人权观察还说，自2020年10月拉姆、丹增尼玛和贡雀金巴因在拘押中受到虐待而死。声明还表示，流亡藏人媒体来源也报道类似的死亡情况，包括从2018年到2020年死亡的至少五位前政治犯。人权观察说，中国当局至今没有公开任何能证明果喜饶加措从事了所谓分裂国家的证据，这一指控通常是指支持西藏独立， 但人权观察没有从果喜饶加措的言论和著作中，或与同事和亲近人士的谈话中找到任何他支持藏独的证据。人权观察强调，该组织在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上不持有立场，但是坚决支持任何人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而不用担心被拘捕或遭处罚的权利。人权观察的声明说，中国当局系统性的让西藏学者晋升的做法清晰地表明，他们力图摧毁西藏的文化、语言以及宗教。作为作家，果喜饶加措主张保护藏语、宗教和文化，曾写书和文章描述中国统治下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中共当局自1950年派遣解放军入藏以来，严密控制西藏和中国西部藏区，限制藏人的政治活动与和平表达民族及宗教身份，并对藏人进行迫害、酷刑、监禁和处决。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1959年爆发解放军与藏民的冲突后，率众逃离拉萨前往印度，此后一直流亡在印度北部城市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禁止藏人保存和公开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表达对这位精神领袖的虔诚。中国指责达赖喇嘛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但是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他寻求西藏更大的自治权，使西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得到保护，而不是从中国独立出来。
国际奥委会主席声称彭帅在哪里已有答案，但外界质疑声仍难平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上周末，曾与中国著名网球女运动员彭帅见面参叙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星期三表示，国际奥委会已经回答了彭帅在哪里的问题，而下一步就是期待在今年夏天与他在洛桑再次会面。曾经荣获世界女双双打冠军的彭帅，去年11月初曾在微博上公开指控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前副总理张高丽强迫与他发生性关系。帖子发出后很快就被屏蔽或删除，而彭帅本人也一度与外界失联，被失踪三个星期。他的下落与安危因此也成为全球体育机构和人权团体关注的焦点。世界女子网球协会因此取消了在中国的所有赛事，而国际奥委会则被人权团体批评为了协助中国政府给北京冬奥会护航，而将商业利益置于运动员福祉之上。曾经三度参与奥运网球比赛的彭帅，虽然在上个周末与巴赫见面参叙，并接受法国《队报》的专访，再次否认他曾指责别人对他性侵，但是外界对他是否真正有人身自由，是否能自由表达意见，仍有相当大的疑问。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参与采访彭帅的法国队报两位记者之一的马克·文图亚克事后就曾表示，他虽然在采访中与彭帅有过交谈，但仍无法确定彭帅是否安全，是否自由，没法确定，文图亚克告诉美联社。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星期三在北京对记者谈及彭帅时表示，我们就是要回答每个人都在问的问题，彭帅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采取这一以人为本方式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邀请他来这里见面的原因，向大家展示这也不是一次性的努力，我们会持续保持联系。我们回答了彭帅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后续将邀请他来洛桑，巴赫说。瑞士洛桑是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巴赫表示彭帅最有可能是在今年夏天前往访问。在彭帅之前披露的他曾遭中国前高官强制发生性关系问题上，国际奥委会曾表示尊重并支持彭帅个人做出的任何决定，例如他是否希望对此展开调查等。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彭帅观看了包括空中技巧、冰壶和花样滑冰等比赛， 他在观赛时也常常向观众微笑和挥手致意。你们可以从他的表现看得出，他很喜欢观赏比赛，喜欢与运动员和观众在一起，这也是我们要继续与他保持联系的原因，巴赫说。一切都是为了关心他，这是很人性的事情，这是关于一个人和他的感觉，以及一个人的感情的事情。我希望我夏天能在洛桑见到他，以显示这种关怀不会随着奥运会的闭幕而结束，这是一种持续的关怀，巴赫说。
防疫还是侵权，冬奥会运动员不满闭环内防疫措施。北京冬奥会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但是对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对那些奉行与病毒共存政策的国家的运动员而言，北京冬奥会闭环内严格的防疫措施让他们直喊吃不消，甚至质疑某些严格的防疫措施是否就是在侵犯人权。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以及其他涉奥人员，从抵达北京机场的那一刻起，就立即进入组委会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闭环之内。无论是住宿、餐饮和交通，还是训练和比赛，完全在闭环气泡内进行，与北京的普通市民完全隔绝。而一旦有人在每天的核酸检测中出现阳性结果，就会立即被隔离多天甚至几个星期。此外，另有被隔离的运动员在社媒上贴文抱怨说，隔离场所提供的食物还特别难吃。美联社此前曾引述德国高山滑雪教练克里斯蒂安·史威格的话抱怨说，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场地的食品供应不足，尤其没有运动员需要的高热量食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一位芬兰教练的话说，冬奥会的防疫措施是对人权的侵犯，但是冬奥会闭环内严格的管控措施其实就是14亿中国人自疫情爆发以来真实生活的写照。中国是世界上仍然坚持对疫情和病毒零容忍的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之一。任何地方一旦出现疫情，当局就会通过迅速封城、大规模核酸检测、流调和接触追踪，以及严格的边界封控来试图扑灭疫情。北京冬奥会的严格防疫措施给很多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文化震撼。 CNN 举例说，在美国，口罩的防疫效力仍然是一个争议的议题，但是美国运动员抵达北京后必须与其他运动员一样每天在闭环内接受核酸检测，而且一旦检测结果呈阳性就必须接受隔离。 CNN 指出，而另一些防疫措施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北京冬奥会举行至今，已有160多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并因此被隔离。有几位运动员因为被隔离还被迫错过了自己的比赛。这对苦练多年就为了这一刻展现实力的运动员而言，真是非常痛心的打击。这些被隔离的运动员只有一切症状全部消失，而且接连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才能回到闭环恢复训练或参加比赛。波兰短道速滑女运动员娜塔莉亚·玛丽谢夫斯卡因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而被隔离，并因此而错过了他第一个比赛项目。我的心和我的脑袋再也受不了了。CNN 引述他在推特上的贴文报道说。不过中国官方和官媒则一再表示，这些严厉的管控措施对防止疫情传播非常有必要。而中国官媒近日来还发表了多篇报道，引述运动员赞扬闭环内 可口的菜肴、热情的志工、严格的防疫措施以及完美的雪场。民族主义倾向明显的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二还声称，出席冬奥会的运动员在闭环内受到关照，并感觉满意。
从冬奥到各类影视剧，中国冰雪盛宴背后的弦外之音。北京冬奥会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在人们关注冬奥赛事的同时，冰雪题材影视剧、冬季运动真人秀、与奥运及冰雪运动相关的文艺作品也陆续登上了中国的大小屏幕。有分析认为，这场冰雪主题流量盛宴可能有中国官方的支持，而这些冰雪题材作品以及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背后，可能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并推进中国全民体育以及体育强国的动机。美国之音帅方华盛顿报道。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万众瞩目备受质疑的第24届冬奥会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流量盛宴。冰壶的魅力、滑雪的速度、花滑的优雅，不久前刚刚收官的综艺真人秀节目《冬梦之约》，让运动员、明星以组合形式带观众全方位走进冬奥会项目，了解冰雪运动背后的详细规则与发展历程。冰雪之名目前正在中国各大卫视及网络平台热播。公开资料介绍说，这部电视剧以中国和冬奥的40年为主题，通过讲述一家三代人的冰雪情缘，书写全面备战冬奥会的历程，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冬奥精神。电视剧《超越》则讲述了运动员对短道速滑的热爱以及两代人体育精神的接力和传承。媒体人、专栏作家毕安典在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样的电视剧表明中国曾经在追求短道速滑这样的运动方面远远落后，但现在他有能力参与和主办这类运动。冰墩墩、雪融融与众多国漫经典角色，团结、梦想、拼搏和勇气，据信将于2月19日在中国上映的动画电影《我们的冬奥》将讲述中国动画梦之队的一文趣事。流量明星、虚拟人物，从大荧幕到小屏幕，一场有关体育题材的冰雪流量盛宴占据了人们的眼球。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流量盛宴的背后可能有政府的推动与管控。爱奥华州立大学研究中国传媒的政治学教授哈希德在电子邮件中回复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内娱潮流很少是偶然的，党和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推进民族体育荣誉。北京是第一个双奥之城，毫无疑问，习近平和中国官员们正在全国媒体上宣传冬季运动相关的话题。
中国科技创投媒体36氪刊登的一篇报道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无疑为相关文娱影视作品提供了发展契机，冰雪题材开始被创作者们提上日程。这些冰雪文娱作品的背后，可能还有中国对冰雪市场的重视。文章写道，一个题材能否走红，首先取决于受众范围。这方面，冬奥会花了7年的时间来打底。自2015年北京和张家口申奥成功后，中国的冰雪市场就进入超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教授布劳内尔主要研究中国体育、奥运会以及国际赛事。他曾经是美国田径运动员，还曾在中国做过田野调查。他在电子邮件中回复美国之音说，冬季运动的推广是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产物，这是中国在申办2022年冬奥会时做出的承诺。在2015年的候选文件中，他承诺激励中国北方3亿人口参加冬季运动。中国申办成功后，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计划。他还表示，更大的计划是将京津冀三省市连接起来，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发展冬季运动和旅游业也是该计划的一部分。从北京到崇礼和延庆的高铁将这些贫困山区与北京连接起来， 试图通过旅游和冰雪运动刺激那里的经济发展。中国希望能真正发展成为体育强国。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去年10月在官方网站发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便提出，到2035年，中国将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冰雪运动作为其中一环，亦成为了中国想要大力发展的目标。中国中商产业研究院星期一发布的2022年中国冰雪产业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预测报告说，中国冰雪产业行业近年来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支持。报告还说，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冰雪产业行业发展与创新。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等产业政策，为冰雪产业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广阔的市场前景，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布劳内尔提到，自前苏联提出社会主义体育模式以来，大众体育的发展一直是国际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他表示，这是对资本主义体育精英主义的攻击，因为西方的体育俱乐部一直是特权精英的专属权力堡垒。发展大众体育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民成为强壮的工人和士兵。中共至今仍在宣扬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还表示，然而，如今这种目标还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其中包括刺激以市场为基础的体育、旅游业和娱乐产业的增长。通过发展冰雪运动，中国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哈希德则认为，对于中国和一些国家，体育与国家声望息息相关。他写道，
习近平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国的领导人，证明和象征这种权力的一种方式，就是举办一届令人印象深刻的奥运会，培养出许多新的民族体育英雄。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体育作为国家形象推动者的重要性，而北京奥运会是此类展览的首要世界舞台。
荷兰莱登大学现代中国研究高级讲师石若健对美国之音表示，奥运会激发了人们对于北京成为国际体育城市的自豪感。他说，像这样的赛事不仅仅是体育运动，而是与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对国家来说，冬奥会也是一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喝彩的方式。石若健还表示，北京冬奥会为当局提供了一个展现正能量的机会，例如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上特别制作的文化内容。他还表示，奥运会还会向国内观众展示中国的成功，无论是张艺谋的开幕式，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妥善奥运统筹，还是中国在奖牌榜上的地位，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与其他国家和过去事件的对比。这与领导层在国内观众面前寻求政治合法化有关。毕安典则认为，中国正在放缓的出生率和严峻的经济形势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体育运动可以极大地分散人们的注意力。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更多的是试图提醒人们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和中国在奥运会后的成功故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香港疫情恶化，日确诊破千，前卫生高官称破万也不意外。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恶化，2月9号新增1161个确诊病例，创两年来单日确诊个案的新纪录，也是首次单日感染突破1000例。此外还出现了6个月来的首次死亡情况，有两人离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周三下午在记者会表示，在新增确诊的1161例中，只有8例是境外移入，其余都是本土传染，大部分涉及奥米克戎变异毒株。另外，初步确诊也超过800例，此前两天香港感染病例连续超过600。此外，医管局公布两名确诊长者死亡，其中一人是居住在养老院的73岁老人，他去年9月接种2剂科兴新冠疫苗，另一人76岁没有接种疫苗。 据香港卫生官员公布，很多确诊病例涉及跨家庭群组，都是在农历新年前后聚会互相传染的。其余大部分个案涉及家庭主妇、长者或退休人士，曾经到过商场、街市等。除社区爆发外，多家公立医院或门诊相继有员工因家居或社区接触确诊或初步确诊，涉及一名医生、十名护士以及19名的病人助理或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等员工。随着一月初爆发的第五波疫情持续恶化，效仿中国大陆严厉清零防疫政策的特区政府继续坚持零容忍，并在2月8号公布两年多来最严厉的防疫限制措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二下午表示，最新一波疫情来得凌厉急速，行政会议讨论后决定采取应对措施压制疫情。这些措施包括将宗教场所、商场、百货、超市、集市、理发店纳入原有的17类受限场所，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延期到2月24号。宗教场所和理发店从10号起关闭14天，从2月24号起实施疫苗通行证。此外，公共场所限聚令从4人减至2人，私人处所不得有超过2个跨家庭聚会。同时，港府将修改法令，要求雇员拥有疫苗通行证才可上班，若拒绝接种疫苗而未能上班导致被解雇，将不再被视为不合理解雇。政府还将会向防疫基金注资260亿元，资助受影响商店、公司和雇员。不过，香港01等港报报道，医管局前行政总裁梁百贤近日多次表示，清零、围堵都是不切实际。他2月9号再次警告，很快将出现单日几千甚至过万确诊，称每天有过千确诊人士等着入院，有过万人等着隔离检疫，运作将会一片混乱。梁百贤强调，进一步围堵已经没用，应急中资源加强疫苗接种，重点防止重症，因为疫苗既不能防感染，也不能防传播。他还表示，清零或与病毒共存这些字眼都没有意义，大家要接受病毒如感冒般成为香港的风土病，才可平衡民生及经济发展。他说，疫情肆虐，控疫方案一定要合乎现实情况，要专业果断和人性化，否则市民会对政府控疫能力失去信心。此外，由于担心疫情恶化，食品短缺，市民周一纷纷涌入超市和菜市场抢购蔬菜、面条及其他日常用品，货架很快被扫空。同时，商品的平均价格飙升约 30%， 蔬菜价格更加严重。同时，香港越来越多的跨境货运司机因感染病毒被隔离，造成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跨境运输陷入瘫痪，而衔接深圳的文锦渡口岸曾两度被关闭，数百辆运货车被滞留，更造成香港当地食品供应出现紧张，尤其是内地供港蔬菜供应量大减。香港约 90% 的食品来自中国，当中以蔬菜、水果和肉类食品占多数，香港周二的供港蔬菜量只有周一的约1/3。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阴云密布，美欧就俄国报复性网络攻击拉响警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美欧密切关注俄乌边界紧张局势，意在警告俄罗斯在俄乌边界部署的10万大军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之际，美国国土安全部上星期向美国各执法机关发布一项警报，如果美欧对俄国入侵乌克兰启动严厉的制裁措施，俄国很可能对美国发动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以作报复。俄国显然拥有网络战能力，而且在过去15年中一再显示这种能力。国家新闻台引述美国律师、网络安全专家利扎·加伯的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乌克兰的遭遇，俄国已经是一些导致公共网站变脸的网络攻击背后的黑手，而政府机关也很可能被来自俄国的恶意软件渗透。加伯认为，针对乌克兰的网攻很可能也会蔓延进入到美国。 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欧洲央行也在紧张地帮助欧洲各家银行准备应对俄国可能发动的网络攻击。俄乌边境紧张局势让欧洲的政治和商界领袖们焦虑不已，他们担心一旦俄国入侵乌克兰，整个欧洲都可能受到重创。本周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对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穿梭访问，试图调解俄乌争端，降低俄乌边境紧张局势。现在，由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担任行长的欧洲央行也对俄国可能对欧洲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动网攻发出警报。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欧洲央行一直致力于应对疫情期间暴增的普通诈财骗局，而乌克兰危机却让欧洲央行将注意力转向俄国可能发动的网攻。欧洲央行还特别询问欧洲各家银行与金融机构是否做好了应对网攻的准备。消息人士说，各家银行还举行过应对网攻的演习，以检视各自的抗网攻能力。欧洲央行的担忧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纽约州财政厅一月底向各金融机构发出警报称，一旦俄国入侵乌克兰，启动美国对俄国制裁，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很可能遭遇俄国报复性的网攻。网络安全专家加伯向国家新闻台表示，俄国的网攻常常还伴随着虚假信息的传播。我们需要对这些网攻的形式保持高度警惕，它不仅仅是网络攻击，而且还会有虚假信息攻势，这是俄国工具箱中已经使用多年的工具，加伯说。加伯认为，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不仅在该领域大量投资，而且还通过发布备忘录和行政命令，提升各个部会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都已经把聚焦网络安全当作优先要务。美国国土安全部最近还宣布成立一个由15个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组成的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以提升美国全国应对网攻的能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处理欧洲安全危机不妨碍聚焦印太事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抵达澳大利亚墨尔本，他的为期一星期印太之旅的第一站。他星期二在前往墨尔本的途中对随行记者说，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仍然是当前美国外交努力的中心，但印太地区事务是美国持之以恒的聚焦点。布林肯说，他在此次旅途中不断与各国外长通话，协调外交努力，共同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同时提升伙伴国家的军事阻抑能力，以阻止莫斯科发动侵略战争。但是布林肯也表示，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是持之以恒的，这也是他前往澳大利亚访问的原因。布林肯说，这次澳大利亚之行的首要任务是与四方安全机制的外交部长们会晤。他说，四方安全机制正成为强化海上安全、反击印太地区侵略与胁迫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四方安全机制的参与国分别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布林肯此次印太之行还包括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和美军印太司令部所在地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他说自己是近40年访问斐济的第一位美国国务卿，称此次斐济之行将会带来非常具体的成果，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中国近些年来加强了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据信是看中了这些太平洋岛国在大国竞争中的军事战略地位，并引起了美国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区盟友和伙伴国的警惕。
立陶宛外长访问澳大利亚，两国同意加强合作，共同抵抗中国的贸易胁迫。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和立陶宛两国外长星期三在堪培拉会晤，并同意加强合作应对战略性挑战，尤其是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恶化后，因为北京针对煤炭、葡萄酒和一些农产品设立的正式和非正式贸易壁垒，澳大利亚出口商损失了几百亿美元的收入。立陶宛在答应让台北直接以台湾的名义在首都设立办事处之后，也遇到了中国的贸易限制。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杰斯在堪培拉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可能是中国使用经济和贸易作为政治工具、政治武器进行胁迫的一个主要例证。现在，立陶宛也加入了这个特别的俱乐部，但看来我们不会是最后的几个被中国胁迫的国家。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说，他与兰斯·伯杰斯外长都认为理念相同国家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以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自由和开放的贸易、透明度以及安全与稳定。澳大利亚此前宣布作为第三方加入欧盟在世界组织针对中国的贸易胁迫行为提出申诉。立陶宛外长对此表示欢迎，他说，我们要提醒像中国这样想把贸易当作武器的国家，世界各地理念相同国家有办法帮助抵抗胁迫，不屈服于政治和经济压力。中国公开否认针对立陶宛采取任何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贸易限制，但是北京曾扬言立陶宛会因为违反一个中国政策而付出代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说，中方一贯按世贸组织规则行事，所谓中国胁迫立陶宛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
中国不遗余力因台湾问题惩罚立陶宛，甚至不惜借向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施压，逼这一人口不足北京一个区的小国就范，但种种迹象显示，北京很可能弄巧成拙，非但不能令立陶宛屈服，反而会进一步失去整个欧洲，使本来的中立纠纷正在演变成中欧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英国最近表示，将与立陶宛和欧盟一起抗衡中国的经济胁迫，要求以第三方身份加入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针对中国的诉讼资商程序。欧盟上个月底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起诉讼，根据有关程序，中国和欧盟首先需要进行双边磋商。目前英国是继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第三个要求加入这一程序的非欧盟国家。政治观察人士指出，最令欧盟难以容忍的是，中国向德国等第三国的公司施加压力，威胁跟立陶宛有生意往来的公司，管束到欧洲国家之间彼此的经贸往来，给欧盟敲了一记警钟。直到不久以前，中国胁迫欧洲公司在第三方如何行事，对很多欧洲人来说都是难以置信的。北京不仅打压立陶宛，而且还针对非中国和立陶宛的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包括德国等国家的公司限制与立陶宛的商务往来，否则将面临失去中国市场的压力。分析人士指出，北京最近有关立陶宛的所作所为，使欧盟清醒地意识到，中立之争已经不再是一个双边问题，而演化成了对整个欧洲的挑战。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乔纳森·哈肯布罗奇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对欧洲来说，这是一记警钟，欧洲人从未经历过其他国家如此干预其内部市场。他说，
You could easily imagine a Chinese dispute with Taiwan or another country in the region, and then it could also, China could also start telling German or Swedish or French.
他说，令人不难想象的是，中国与台湾或该地区其他国家有争端，然后他也可以开始告诉德国、瑞典或者是法国的公司停止与该国的贸易。 我的意思是，现在中国已经这么干了一次，所以不能排除未来也故伎重演。欧盟上个月底一反过去常常倾向于通过双边处理纠纷的方式，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指责中国对立陶宛采取的歧视性贸易政策已经影响了整个欧洲供应链，并且威胁到欧洲单一市场的完整性。此外，欧盟委员会上个月通过了有关制定反胁迫措施的立法提议。这一在去年底提出的议案旨在打击非欧盟国家对其成员国施加压力。该议案称，只有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才能确保统一解决对整个欧盟的关注。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反对经济胁迫特别工作组主任哈肯布罗奇说，该法案相当的强大。
Fairly big, impressive economic deterrent where you have the full power of the EU market, that could get employed.
他说，法案授权动用欧盟市场的全部力量，用来应对严重的经济胁迫行为。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最近提出，民主国家应该制定类似北约公约第五条的经济第五条，以遏制中国以经济胁迫达到地缘政治目的。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的集体防御条款第五条，对于一个或者数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的攻击。拉斯穆森在美国新闻周刊上撰文说，同样，经济第五条将换取来自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不仅仅是北约盟国，而且是更广泛的全球联盟的国家的回应，以支持面临来自独裁国家经济胁迫的国家或者是企业。来自立陶宛的欧洲议会议员安德留斯·库比留斯对美国之音说，除了欧盟委员会在世贸组织提出诉讼外，在欧盟可能采取的表达统一和团结的行动中，还包括欧盟对遭受损失的企业提供财政支持，以及制定欧盟应对经济胁迫的法规。另一位立陶宛议员马尔德基斯对美国之音说，未来六个月担任轮值主席的法国已经承诺加快通过该反胁迫议案。他说，虽然我们必须在27个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谈判，做出决定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好消息是，很多人都理解这一反胁迫措施的必要性和欧盟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欧盟目前还没有形成经过全体会议批准的有关立陶宛中国事务的正式文本，但欧盟议会发言人埃斯特·巴拉兹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电子邮件中说，任何时候任何报告都可能会出现一两段文字。台湾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设有领务机构，在各类办事处、代表团和经济文化代表处等中文名称前全部使用的是台北两字，唯有在立陶宛的驻馆以台湾取代了台北，以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正式挂牌。针对最近有关立陶宛考虑修改台湾代表处中文名称以化解同中国争执的报道，两位立陶宛政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立陶宛最初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立陶宛外长兰茨·伯基斯定于本星期前往澳大利亚访问，他在上星期六刊出的澳洲金融评论报的专访中重申不会屈服于中国的经济胁迫，并强调立陶宛不会因为中国施压而更换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的名称。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说，事实上立陶宛政府并没有考虑更名台湾代表处，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如何对抗中国的压力，以及如何说服我们的盟友，首先是欧盟，共同抵制中国的强制行为。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